早安，我们一同来打开上帝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章，对不起，多了一个一哈。我们打开的时候呢，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这段重要的经文，我们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了解这个吃喝耶稣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来思想。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三十四节，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我在台上会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读双数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我们旁边的人帮你找一下。然后是在新约，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教会不熟悉圣经的话，翻开第一页就容易找到。这是在哪里？是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节，保罗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杯，拿起饼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取其罪。心里这事还要吃的时候再安排。
我们一头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何等丰盛的荣耀藏在耶稣基督里，借着我们可见的祭物这饼和杯，来彰显你自己怜悯的同在。主，你帮助我们所有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能够分辨何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何为他的宝血，好让我们领受这恩典的时候真的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我们的咒诅。好让我们今天在世上真有天上的荣光在我们里面，真有那像天上的河，另一个世界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社区中彰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用这个吃喝耶稣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点吃惊呢？好像太随便了，说吃喝耶稣，耶稣哪能吃哪能喝呢？但这是圣经的话。对于华人来说，饮食一直占据着我们人生的中心地位。俗话说什么？民以食为天，这个首要的事几乎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华人文化的许多的方面。厦门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教授叫易中天，我并不同意他所有的说法，但是他有一本书我买过，叫《闲话中国人》，其中第一章一开始呢，就是论到饮食。他从“民以食为天”开始，接着说生命之道、血缘甚至宗教跟着都有关系，最后请客吃饭，一直到中国人的递烟、递茶、喝酒。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中国人很多的事情在饭桌上达成。最近新浪网呢有一个搞笑的一个，讲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在加州这个宴请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吃文化，要不要听一下？很有意思哈。 他说奥巴马总统呢看完了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讲中国饮食的，就对习近平总书记说了，我发现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其实就是吃的文化，不是吗？你看岗位叫饭碗，谋生叫糊口，受雇呢叫混饭，混得好呢叫吃得开，受人欢迎叫吃得香，受到照顾叫开小灶，然后花积蓄呢叫吃老本，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然后靠长辈生活叫啃老族，然后男人老是用女人的钱呢叫吃软饭，干活多了叫吃不消，然后这个受人伤害呢叫吃亏，然后呢男女嫉妒叫吃醋，犹豫不决呢叫吃不准，办事不利呢叫吃干饭，占人便宜叫吃豆腐，被占便宜叫吃了亏，不敢声张的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事找事叫吃饱撑着，然后下决心要做一件事叫什么，对，叫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到不听劝告叫软硬不吃，然后收不了场呢叫吃不了兜着走，然后是习主席马上老说，哎，这个奥巴马，我们要谈中美关系啊，你净说这些无干净的话，不是吃饱撑的吗？奥巴马一听晕过去了，过了半个时辰他醒过来哈，就这个习主席就开始教导了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吃深吃透，这方面我们没有老本可吃，世界的规则是大鱼吃小鱼，但是冷战的思维已经吃不香了，合作共赢才吃得开，只要中美两强联手，一定是赢者通吃，有些人吃里扒外，专吃破坏中美关系这碗饭，跟我们争风吃醋，让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头，战略伙伴的关系更加的吃力了，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再让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让全世界都吃一个定心丸。总统先生，对这些你还有什么吃不准的吗？如果没有，我很愿意跟你在这个庄园共进晚餐。奥巴马听完了后目瞪口呆，想了半天说，果然深不可测，这个吃文化渗透在中国人心里，包括主席，一席话就最后一句没有吃子，这个骆家宾大使哈，骆家辉在旁边就忍不住说，哎，总统先生，习主席最后这句话您听懂了吗？他说什么？他是要请你再搓一顿呢，要你请他搓一顿。当然这是一个搞笑的笑话，把中国的吃都说了哈，在生动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文化习俗里面离不开吃子，民以食为天，但是十分有趣而且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就是在圣经中上帝和人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竟然也是用吃喝来表达的，这是很严肃的事，但是竟然是非常亲密非常愉快的事，因为上帝不仅是造了人类的灵魂，他也造了人的身体，把上帝的子民放在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里，所以这个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上帝他的创造和人类自己的生活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每件事其实都指向上帝跟人的关系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所以因此呢这种吃喝的大事一定在我们的里面是有的，人活着是离不开食物，难怪保罗在我们这段时间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结束总结基督徒生活彼此相爱，甚至我们要放弃自由来为别人着想的时候，说到了人生最高的目标也离不开吃喝，不是吗？他怎么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次遇到吃喝的问题，当然这是涉及到神圣的敬拜的，哥林多教会在举行圣餐的时候他们出现的问题，保罗怎么样来纠正他们，然后保罗在他们的信中你可以说首先指出他们在敬拜中的问题，对吧？非常的混乱，饥肠辘辘的人和这个酒醉饭饱的人在一起，然后接着他教导他们说，整个圣餐的意义在代表耶稣基督的死和盼望他再来，这个礼仪的意思强调这个敬拜，圣餐的敬拜是对主完美献祭的一个感恩一个纪念，最后他还开始告诉他们很实际的说，你们应该如何的按理按着主所设立的规矩来吃喝这个饼领受祝福，不然的话呢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时候，我要导致我们对哥林多教会 所做的事情，今天他让我们来一同领受这三点：避免吃喝耶稣的混乱，同时要认识耶稣基督，吃喝耶稣基督的福分，最后呢要关注吃喝耶稣基督的后果。这个是上帝借着这段话要来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什么是当时的混乱，在今天中间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在十七节到这个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到一个很有意思，你们聚会不是受益的。哇，每一次的我们的聚会都是盼望的受益，我们每次祷告会说有领受，然后他说你们分门别类，然后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不算吃主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罪疚，还藐视上帝的教会。整个这个作为表达藐视上帝的作为。你们觉得哥林多教会领受圣餐数表现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吗？奇怪吗？从表面上应该是挺奇怪的，至少你在你的经历中，我们领受圣餐蛮有规矩的，对不对？无论是一个年轻的教会，还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无论是 Northland Church 大的教会还是小的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分门别类啊，我们中间也没有分门结党的事。我们偶然聚餐的时候，大家不都是拿最好的东西一起吃喝吗？不过偶然的时候，主日爱宴的时候呢，晚来的青少年没有什么吃的了，不过他们也没有饿得饥肠辘辘，对不对？实在不行他们还有娃娃，还有 7-11 就在隔壁。不过对比之下，可以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情形，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哥林多教会的吃喝。要想了解他们的吃喝，首先我们要来看圣餐的旧约的背景。你看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没有领受圣餐的祝福，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在旧约新约中的这个吃喝都跟旧约的一个逾越节有关，跟真吃真喝有关，不是像我们今天只吃这个象征性的。注意第二十一节说到了，对吧？因为吃喝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饥饿那个就醉酒，啥意思啊？那是真的是饭呢，哥们儿姐们儿哈、就弟兄姐妹们，就是主餐在那个时候是很清楚，当代的基督徒很难理解，我们已经适应我们现在这种习惯了，因为它是神圣的。但是这个神圣忘了，首先在形式上主餐是一顿饭，就像圣经首先虽然我们叫叫圣，它是六十六卷书组成的一本书，它是首先是在形式上是一本书一样。所以在这个类比中，你看到有一个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有一去年的圣诞节，全教会用一个大面包来庆祝耶稣基督的死，好让我们盼望他第三天的复活。那一个大面包，然后一个大杯酒，然后呢只有胆子比较大的人撕了一大块然后尝了，大多人都撕一点点。之后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这个面包挺好吃的，我说你干嘛不多拿一点，最后我们剩了好多，我一个人吃啊。啊，你吃那么多的好吃面包，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拿？他说哎，我们平常不都是小小的那一点吗？我们已经忘记了那原来的场景是真的一顿饭， Passover meal 是一个 meal， 是可以吃饱的。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酒饭。所以这个 Miami 的一个牧师龚金耀，他写了一本书这个相通的圣礼，他请我帮他写序，我就读了他那本书。他描述了一开始挺有意思的，描述了这个旧约中和新约中关于吃的一些事情，让我很有想法，我就开始做一些次根的这个搜索，结果很有意思。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哈。你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中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了，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什么都可以吃，好，很多的自由，只有一个树上就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必死。结果到了第三章，你就看到在蛇的诱惑之下，他不断地说好做食物啊，园中那个东西可喜悦，你可以吃啊，吃了有智慧。然后女人真吃了，然后也给她丈夫吃了，整个人类堕落就临到了，临到了人类，临到了自然。所以你看神在第三章开始说，你既做了这事，对蛇有个咒诅，说你必受咒诅，你要吃什么土。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人，你吃了所不可丰富吃的那个树上果子，地被为你受咒诅的缘故，你终日劳苦才能从什么地里吃果子，吃劳动。但是呢，上帝并没有把这件吃喝永远作为咒诅。你看到上帝在拯救人类的时候有一个很美的吃喝，在第一次出现是在上帝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有三个天使来到亚伯拉罕面前，亚伯拉罕预备了很多的食物，让天使在他们家里一同的吃喝。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说，他奶油和奶预备了很多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吃了。然后你知道出埃及记，我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整个要预备以色列人救赎，那个羔羊被宰杀，涂在门楣上，然后拯救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全家吃。如果人口少的合在一起吃，成为另一个家庭的人一块吃。然后要吃这个羔羊用火烤着，然后要吃无酵饼和苦菜。整个以色列人今天每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吃这个无酵饼，来象征着上帝把他们从罪恶中、从欺压中、为奴的角度上带出来，进入那应许之地。还有一幕很美的，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一路这四十年他们吃什么呢？还记得吗？天上上帝亲自赐下的玛拿。哦，这件事情不得了，你不管你怎么研究，现在我们看不到了。有人说那就是维生素，那就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将来的如果能够搞打一针就吃饱饭的这种呢，我们一定要把玛拿找到哈，那个就够了。因为那个玛拿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四十年没有一个人出问题，直到了应许之地以后，进了迦南地，他们种地才开始。有一段很奇妙，天上的粮直接赐给他们。还有一幕也是在出埃及记里，就是讲摩西的岳父，然后来跟摩西一同的敬拜，然后他们的长老在一起呢，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出来，他们在神的面前献完祭以后呢，一同的吃喝。哇，就是你如果在想这些事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的美，上帝跟人在一起的这种和谐的时候，是一种吃喝的快乐。但是人的堕落并没有因此就结束，包括在上帝的百姓里面，上帝继续在过程中救赎他们的过程中，如果人他的百姓藐视与上帝一同吃喝这件事情重大意义的话呢，不仅是没有领受祝福，而且是什么？领受了咒诅。大家可能很难忘的，我们在这个两年前有一次讲到雅各骗他哥哥的一碗红豆汤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子以谁呀、以扫轻看他自己做长子的一碗红豆汤，为了一个吃就卖了自己做长子的名分，继承所有产业的这个悲剧，在今天的教会中仍然有出卖自己做领先人物的人。上帝的百姓从领袖开始，大祭司的儿子亚伦，两个儿子怎么死的还记得吗？对，在利未记上记到说，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火献上圣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一个燔火，就是不为圣的，不是按照上帝给他们立的规矩做的。结果呢，耶和华不是按耶和华所吩咐的，结果有什么事发生你们还记得吗？火从天上降来，上面下来不光是有玛拿，上面还有上帝的愤怒下来，结果把他们烧灭在面前，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意思说死在约柜面前，死在那个祭坛上。哦，非常的可怕。后来的大祭司以利两个儿子非常的作恶，经常在人献祭的时候调戏妇女，跟人乱伦，以利管不住他的儿子。哇，在今天的教会中同样的事情，还记得我原来说过吗？我们周围的 Northland 教会非常好的教会，他的儿子也成长，他的教会比他爸还大，但是也乱伦，在去年今年年初离开他的教会。这事情不光是在旧约中发生，新的教会同样也在败坏中。最后神让非利士人在整个征战中得胜的时候，让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杀了。菲尼哈死在非命，然后他的妻子怀胎的时候说这怎么样，也巴不得他也死。所以可怜的事情你如果再找的话多得不得了，我当时搜完的时候好多页。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我们如果做总结来说，我们发现在堕落以后的人，即便是上帝的百姓，在神圣的吃喝面前，要么是大喜，要么是什么？大悲。这件事是肯定的。当时亚伦一句话说不出来，他的儿子献了燔火。他们有的时候能够享受上帝同在的赐福，是另一个天地， 有的时候他们在吃喝中藐视耶和华的圣洁，反遭受上帝的审判。所以我无法确定知道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教会每一个有资格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你们具体的属灵光景如何，但是我的盼望你们比当年的哥林多教会更加的圣洁，知道吃喝耶稣基督里面带来的神圣的喜乐，带来永远的盼望，带来你属灵的成长。也许是因着哥林多教会的失败，我们就不要堕入藐视上帝教会的光景里。藐视上帝教会的第二一个表现，实际是弟兄姐妹的分门结党。教会要从分离中走向合一，这是现今的一个问题，也是当年的一个问题。在第十九节他说，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别类的，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和合本这个翻译是比较老的，这个意思是说，为了让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上帝不断地在他的教会中，在世界上分别人出来。不是每一个受洗的人就是真正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要做一件事，在他的教会中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是透过考验，透过一些坏事领导甚至结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跟着这块结党？哦，我是跟他一块长大的，我是跟他一块出生入死的，他做的事情我就一定呵护，我跟他是 body body， 不管他做什么事我都跟他一起走。这是当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上帝的教会是一群在基督里蒙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来自各国各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经济政治背景，不是吗？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找任何一件事，在教会中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中国人的口味就不会改，我们什么都可以变，吃饭 pizza is bad， 但是对我们的儿童是好事啊，因为他们在这里都胃口变了。所以在保罗这个时候他说，教会结党是免不了的，是上帝许可的，上帝甚至使用。他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上帝有一个计划，就是用来干嘛？洁净他的教会，为了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结党纷争的时候仍然站立，靠上帝的真道来站立。所以教会的合一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从国度的合一，也可以从教会之间在彼此在福音合作上兴旺福音来看，也可以从某一个教会内部的团契之间的关系看得出来。比如说在我们过去的这两个星期里头，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至少中华教会和福音教会这两个从来不说话的，他们邀请我去说话，他也来简明他们的弟兄是有领袖的，是特别的弟兄。虽然我们没有长老，没有执事，我们那个是管事的弟兄，我们都彼此的尊重。所以如果你去中华教会，他们对张路加牧师不断的要提醒说路加弟兄，这是很好的。不过从那个角度，他们要小明他们教会的立场是不设牧师的，但是他们有特别的弟兄，也就是那些有权柄来教导的人。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在星期五还有星期六的时候，教会有很多更进一步的合作，墨尔本的教会、台福的教会，然后中华的教会，还有这个 Livingstone， 这些国语弟兄姐妹都来一同来听福音，一同来成长，来反映出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位天上的父，这是美的也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不容易，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星期五带我们的牧道友去听，他们星期五不带来，这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上跟任何人公平，我们要做的是说，我们要极尽全力在世人的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彰显，如果我们是同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能够认可的，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有清楚的教会观，但是在这一点上要来彰显一个身体，不是吗？对我们教会目前来说，我们肢体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儿童会有一个升级，他们成长为青少年了，所以家庭团契有些人原来在家里聚会，慢慢都要搬到教会，因为教会有星期五的这个儿童的，不光有那个青少年的这个为他们预备的这个 program， 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回到教会，已经有四个小组逐渐都回到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沟通祷告，说如何重组，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重组 重要的目的是一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换句话说，他们要对外向要失丧的人来传递福音，他们对内仍然依靠福音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吗？同样一个福音，不过对象不一样，应用有点差异，但是仍然是一个福音。你们为什么要重组？我来说一个很感恩的事。在星期五的时候，上个星期五我们去，上个星期我们邀请的时候只有两位来，因为那边的有两个弟兄，一个弟兄说既然我们去了中华教会，我们就不应该去这个教会。然后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讲员，另一个弟兄他说是啊，都是一样的教会，他就来了。就我们去了两辆车还是三辆车，就接了两个人，但是非常感恩。他们接下来就跟我们继续的沟通，包括跟那个卫国，然后我就为他们呢也装了一个 QQ， 因为我不喜欢 QQ， 因为那么多长的数字记不住。不过为了他们，我也装 QQ， 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对不对？哦，不是夸自己，我是希望你们也有 QQ 用这件事情做事儿哈，不要光看那个 news 哈。结果呢，很有意思，他们就有六个人要坐我车，但是因为孟宇在我车上，就只能坐五个人，然后就少一个人。他们来了这个方舟以后非常喜欢，说下周还来。方舟能不能够有容量，我们家能不能沉下，这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在思想教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人出来为这个飞行员预备他们的福音的小组？有没有人为他们预备饭食？他们喜欢家，他们也去中华教会，一月去一次。你知道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什么样呢？远远超过 UCF 的。两年前我知道他们是99个人，他这次告诉我他们最多的时候250个人，就离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如果是教会增长学，你不需要到那边去给他们传福音。如果是上帝的国度要扩展，死亡的灵魂要被拯救，那个是我们的合场。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看见这种需要，我们一同的搭配来教导帮助。这个周三就是一个特别的祷告会，是为这个教会的家庭团契，在他们寻找方向的时候分享意向，分享他们的心中的感动，是不是能够把在小组里这两个功能，向失丧的人传福音和牧养这件事情在小组中结合起来，让上帝荣耀的福音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吃喝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个福分，领受圣餐的重大的含义。这里救赎的含义是什么？在23到25节这段经文实在太熟悉了，我不用来念了。每一个月我们都用它来宣讲吃喝耶稣的含义，我们也实实在在在吃喝耶稣，在信心里面，在恩典中，在圣灵中。这有三件事要分享。第一件事，这个饼杯的确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当日传给你们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正好拿起杯，这是我用，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宝血。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为这个圣餐是几经周折，中间有悲惨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显明他们多么想要明白天主教的错误。他们每一次在献祭的时候，每一次的所谓的守望弥撒，认为耶稣那个血真真是耶稣的血，就是物质上已经变了，然后真真身体是耶稣基督当时的肉，你凭信心就相信的是肉，吃下来有没有肉香味就别管了。所以呢，当我们再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一次一次在献上。希伯来书已经说到了什么？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你可以永远的应用这个一次献上的果效，但是你不能每一次圣餐把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那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根正教里要让明白这是我的血，在那个时候不容易。路德拿着靴子跟斯瑞尼说，耶稣说了 This is my body, what do you mean? Just remember. 只是一个 symbol 吗？只是一个象征吗？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将来的浸信会和路德宗的分开。那么加尔文在这里在不断的思想的时候，他说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再讲。但是你如果在说这是他的时候，第一个是，还记得我们刚刚说逾越节的羔羊吗？逾越节的羔羊是一个影子，指向的耶稣基督是实体，所以这个饼和杯是一个，也同样是个影子，耶稣基督是实体。你透过饼和杯真正的吃他的肉和他的血，血是可以洁净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真正天上的玛拿，吃了不再死的。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 他向这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注意哈，是天上降下来的，但是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叫人吃了，我是这个天上降下来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在讲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都明白，此命非那命，在你今天吃喝耶稣的时候，在听他的道，领受他的饼杯的时候，你的灵敏在健壮，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很多人灵敏不健壮，很重要一个原因，不知道如何吃喝耶稣，明白吗？你先明白这意思，吃喝耶稣是纪念耶稣。我们先来看究竟饼和杯，耶稣说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信心中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领受象征的耶稣基督身体和他宝血的这个饼和酒的时候，究竟纪念他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究竟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 chemistry 发生了？什么一个属灵的发酵发生了？耶稣一个完美的祭拯救了我们，平息了上帝对罪的讨伐。我们刚刚唱诗唱到这里有神的同在，是我们最熟悉的教义。如果我们从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所有的人我们知道将来都要长得像谁？像耶稣，对不对？不光是就是说外表像哈，我们在讲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的品格都是透过不断的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我们不光是在他的死上有份，同时也与他的复活有份。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透过上帝的话语的宣讲，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敬拜唱诗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祷告都帮助我们跟基督在做联合。但是没有一件事像圣餐那样更直接的在讲吃喝耶稣基督。他不光是听见了，他看见了，他尝过了。所以这个蒙恩的途径，我们怎么来恢复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复活的能力？我们怎么不断地把罪定死有能力除掉？一个很重要的蒙恩途径就是这个圣礼。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都知道圣礼只有一次，对不对？洗礼只有一次，是在你受洗的时候。但是圣礼的另一个是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或者直到你死，到持续的叫什么？圣餐或者主餐。那么究竟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年路德和斯瑞尼他们挣扎的耶稣的身体怎么进到我里面，这是我的问题，怎么发生变化？路德说天主教错了，但是我也不清楚，他们是话直说，我是同直说，我不话，但这就耶稣在里面，我不知道他怎么在，他就在里面，他拿着靴子在那讲台说 This is my body， 耶稣这么说了。你知道他是中世纪的人哈，就是这个 being 是很重要的，究竟耶稣怎么喂养我们？但是很有意思，加尔文根据这节经文在罗马书里第八章这样说，然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加尔文说什么？如果说圣灵重生了我们，将耶稣基督新生命给了我们这些悔改信靠他的人，是上帝差遣圣灵进入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对不对？住在我们里面内住。那我们今天呢，类似的圣灵大能继续的工作，天上那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目前在天父上帝右边大有权柄的掌管万有的这个基督，管理所有的事，教会的事，外面的事，他现在要仍然透过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被迎娶到上面，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他说我们就藏在基督里了，是透过什么？圣灵做成的。圣灵的同在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同样圣灵在这个饼中，在这个杯中与我们同在，来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给了我们，也让我们把我们取死的身体的败坏再次的给了耶稣，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头看见这件事情，这是哥林多前书，我们有一次在复活节讲的，这段经文我再念一遍，经上是这样记的：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Jesus Christ is a life-giving spirit， 耶稣是那灵，圣灵是耶稣的灵， 他真正的同在使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来想，比简单的纪念他的死和复活更加的丰富。这个不是说不纪念他，这个纪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圣灵中吃喝了耶稣基督的丰盛，与他再次的死和复活联合，这就纪念他的果效了。我们刚刚一同唱一首歌，难以解释，他说天上的荣光怎么驱走我们心中的黑暗，善用我们的圣灵驱逐我们黑暗。我到后面会讲具体如何吃喝耶稣的。还有一件事是宣扬耶稣基督，他说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是表明主的死。这个原文在英文翻译翻得很好，是 proclaim， 是宣讲，是宣扬。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作为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很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每年会办布道会，会办特会，上帝也借着这个特会带领了很多人归主。在上两个星期里面，有不少人在特会中信主，我们也都应这个机会邀请慕道朋友来，我们至少有四五位在这里都归主。我们这个长处一定要保持，但是这是唯一的传递福音的方式吗？是吗？显然不是。团契可以，小组可以，主日的讲台也更可以，包括甚至圣餐不明白的人，我们说他你不能吃，但是这里说什么？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是宣扬他的死。保罗今天至少在提醒我们的慕道友，我们很多人慕道友已经悔改信靠了，还没有受洗，他已经把自己当作是基督徒了，他也愿意奉献。这时候我劝你们，你们不光是听到福音，你看见了福音，你有一个视觉的效应，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次的主日的第一次的新第一个月的新主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圣餐的礼拜，也就是我们的每逢吃喝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都在向我们中间还没有受洗的和还没有归信的人发出一个无声的邀请。此时无声什么甚有声，他在这个时候也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共享耶稣基督的盛宴，他的罪可以得赦免，枷锁可以脱落，可以享受自由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这是在圣餐中对你们观礼的一个很大的呼吁。你们观礼到有一天圣灵感动你们，我们意识到哥林多教会吃喝混乱导致因素，我们也明白吃喝耶稣的福分，我们也明白了这三大的重要性，对，明白他的饼杯代表什么，对基督徒意思什么，对非基督徒什么意思。我们最后来看关注吃喝的后果，很有意思。在这段经文里头，你们可能会说，哎呀，牧师讲的冬天很神学啊，跟张路加牧师不一样，每个牧师就不一样的风格。我出去布道没有他精彩，也是很多人信主哈，跟在本场教会就是不一样，因为我需要扎扎实实建立你们，不光听完世界上败坏没有指望，还要听完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是福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领受？你说牧师，我刚信主，你讲的道理我有点点明白，还有点似懂非懂，我希望你给我实际的告诉我怎样吃喝，吃完以后不是吃自己的罪，然后真正把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长在我里面，那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酒和杯，哦，酒和饼，怎么样真真吃才吃到耶稣，真吃进去了，想知道吗？保罗讲了，我说四个不要，四个要好不好？这四个不要很重要。你不按的真理，不悔改，不是在信心中，而自私的领受，就是自己审判自己，比上帝审判自己还可怕。他这里说，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喝主饼，你应该你就干犯主的血了。第二十八节，你应该自审。然后说，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如果不分辨主的身体，你们患病是死了。中文翻译翻得不清楚，英文翻得说 That is why you die。 英文是翻得跟原文是比较一致的，中文比较客气，它但是中文是翻得因此，你们死的原因是什么？不按着真理，不按着悔改的心，不按着信心，然后各顾各的。你知道那时候吃不饱吗？对不对？就是说有的人到圣餐既然是吃顿饭，圣餐是真饭，很多人饿了好几顿，就像我们去补费店有一句笑话叫什么， 扶着墙进去，因为饿了好几天了，再扶着墙出来，吃太饱了啊。哥林多当年的教会，因为那个圣餐是真吃饭，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既然真吃饭，今天晚上就不吃了，明天早晨就预备祷告哈。”结果到那里头饭不够，这是他们出现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有钱人就带一大堆了，这教会饭菜不够好，你看我这个哈，这是他们这样吃，明白吧？叫个人的吃，从来不分的，不像我们小组拿来以后都一块吃的。所以保罗这时候大胆地说：“哥林多教会啊，你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甚至死亡的，是因为你们不按着真理吃，和耶稣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哥林多教会啊，你们身体患病甚至死亡，与你们没有悔改、自我反省有关系，吃和耶稣有直接的关系。哥林多教会啊，你们的身体患病甚至死亡，是与你没有真信心，不分辨这酒和杯，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身体，当着平常的饭菜来吃。”你们就在吃喝自己的罪，有直接的关系。接着他说：“哥林多教会啊，你的身体患病甚至死亡，与你们没有彼此的等待，相互顾惜。”这是我们为什么都一块拿完了以后有一个传统，说一块吃，你还记得吗？都拿着等到最后吃，是这个关系，彼此等待。当然我们成了象征含义，这个彼此等待问题不大。你真正吃饭，教会在一起等待大家祷告吃饭，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早早就祷告了。在我们过去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一块儿吃饭，所以我们都唱一首歌，叫什么 ？We Jesus in the family, happy happy home, happy happy home。然后小孩知道什么？可以吃饭了，因为这个是整个一块祷告的哈。这个圣餐就这意思，你要彼此等待。我们的教会我就不说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要自己警醒，问自己是不是按着真理，是不是有个悔改的心。是不是凭着信心？所以正确的来看，我们积极来看，是要若按的真理，真是有个悔改的心，在信心中跟大家共同众圣徒一同领受的时候，这是一个蒙福的。这四个直接很重要。这个真理告诉我们，饼和杯代表什么？代表这真是耶稣的血，这真是，虽然没有血腥味儿，虽然没有肉味儿，因为圣灵的同在，他真在把天上那个荣耀的基督在喂养我们。你相信吗？这个真理不光是说，你还要相信。你愿意悔改吗？不是靠着其他的方式打坐，或者说用其他的人为的方式来做一个属灵的成长，没有办法。上帝有一个规则，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肉身成长，他用另一个不同的方式，但是可以对比可以明白的方式，让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你如果不按着他来做，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长。这个信心就是要用这个信心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借着这个有形之物，看得见的饼和杯，相信那个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真的可以借着我们每一次的吃喝，让我们灵敏健壮起来，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盼望更加的真实。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第三点，我们不光甘心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既然这是讲全家的事，全以色列的事，全教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要跟人共同赴宴。耶稣基督有过一个比喻，他讲到说，当他来做宴席的时候，派他很多人没有来吃，他把人打发出去干什么？走遍各街各巷，招人来吃喝。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招人归主，一同要来领受这丰盛的宴席，因为是吃了不会死的。我们今天看完了，我们讲到的吃喝耶稣，无论是从吃喝的混乱我们要避免的部分，和我们要认真的了解吃喝耶稣福分里的真理，最后我们按着真理悔改信靠等待。在教会中，你们有没有想到说，下个星期在两周以后我们要预备主餐圣餐，你星期六是不是早早就分别出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你，把你的罪罗列出来，当你来到神的圣餐桌面前，你可以说，凭着良心说，我已经经过圣灵的光照，主啊，你把他这些拿走，好让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更加的健壮。临时抱佛脚是不太灵的，是需要预备的。张亮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讲到最困难是什么？他说最困难 就是对自己宣讲，因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要改。他说并不是解经，他说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这些问题，我怎么预备这个圣餐礼？因为我做惯了，我是不是把它当作平常呢？也许你们都得了福分，我受了咒诅的。我们家有三幅画，实际是四幅哈，但有三幅非常明显的，到过我们家人都看过，能够告诉我吗？方舟弟兄姐妹或者去过我们家的，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的那个，那是一个波兰人画的，现在还在这个 Forest Lawn 有，还有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指挥这个天使天军和整个教会征战的，还有一个呢，在进门的地方是达芬奇那份最后的晚餐。但是有一幅你肯定会忘记，除了这三幅，有人还记得有一幅吗？摩西。哦，那个不是，但是你我想你给我说的是一件事，那个叫喂饱三千人，我就要讲这个。它是一个很有意思，在 Wycliffe 我带这个校园团契，台湾校园团契的这个姚少基牧师去参观 Wycliffe 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幅画，因为他非常喜欢上帝的道，在 Wycliffe 这个圣经翻译协会翻成各种各样的文字。那么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意向的时候呢，他们就画了一幅画，说喂饱三千人，耶稣喂饱四千人、五千人，我们没法跟耶稣比哈，他就喂饱三千人。中间画的是有不同民族的人，你把他当成摩西了，是一个非洲人哈，在那里哈，摩西是娶过一个非洲人的太太哈，然后呢，然后在这开始喂养，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我说我就买给他送礼，我也鼓励自己说，我们自己也在做耶稣基督的手和脚，在喂养其他的人，不过那个粮食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不过是手，我们是带的那个杯子，可是源头都是从那个喂养五千人、四千人，现在在天上仍然在喂养我们的耶稣基督，传到历代万邦。所以这种不同的人，你看到那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服色，几千种不同的圣经的文字在喂养。我们今天还做这样的事情，愿上帝不光是使用牧师，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邀请人一同吃喝耶稣。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在这个教会有道可听，在这个教会可以建造，在这个教会可以传扬福音。你帮助我们不再是坐板凳的基督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脚踪是为谁所做，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在你永恒的宴席中有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